本集节目由 KKBOX First Story 赞助播出。高中的时候应该有学过纪律吧，所以就是代表有说 C38 取6， C38 取6是前面第一区的那个算法，270几万，然后呢 C8 取1是8，然后270几万乘以8的话会等于明轩刚刚算那个数字，大概是2200万。
对
对，2200万，所以2200万分之一的几率可以就是中奖这样子。你知道走在路上被车撞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吗？有人算过是大概是20000分之1。
哦，所以比较 先被车撞是吗？
就是你被车撞的几率比就是中彩券的几率高很多。
可是不会有人去想说我现在走在路上会不会被车撞，我被撞了怎么办，这样子是不是？
就从来都不会有人讲说哎、欸，如果我今天被车撞了我该怎么办呢、啊？
所以那时候台湾省政府就推行了一个东西叫爱国彩券，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爸爸妈妈讲过，他们那时候都会有口号嘛、口号就是发财不忘爱国，爱国可以发财。笑什么？
这种听起来像是我们某位韩导说的话，
还蛮像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
嗨，我是明轩，欢迎收听《生动台北》网络上的声音。在这个系列里呢，我们会透过网络上的话题，
一样用不同故事、不同的角度出发，去探索台北这座城市。明轩，今天是几月几号？现在是几点几分呢？
现在是8月21号的下午12点32分。
哇，我终于第一次
这么早在录音的，
这么早在录音。好啦，今天网络上的声音，我们要来讨论什么呢？明轩，
就是我们即将要退休了。
即将退休，我们中了，就是
没有中啦。
对的，最近呢，就是大家都在封这个威力彩嘛。
对
对，威力彩上看到现在是27亿的
啊，你买了吗？
上一期买了，就是买了一下嘛，做一个梦嘛，把就是我把钱包打开说啊。
剩多少你就投进去，是不是？是这样吗？
我就看到哦，有一张蓝色的小朋友，然后就把它买了下来。就去年八九月的时候，也是发生了一个差不多的金额，就在一样是威力彩，好像上看30几亿吧，31、32亿。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就吵得沸沸扬扬，据说就是投彩有两个人获得，其中一个呢是好像台银的员工吧。哦，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新闻？
有印象。
就台银的员工啊，说就是好像四五个人集体包牌，就说好中了头奖，他们集体退休。所以你可以想想，一个公司的部门，一个公司比如说就是
行销部，
行销部的人隔天他都不敢上班了，就整个公司就缺一个部门这样子，就是很猛。后来就传出来说，其中一个人坚持说彩券是他买的。就是大家包牌嘛，然后他去买彩券的时候，不好意思，彩券是我买的，
不要給，不想要给了，
不想要给他们钱啊，就是钱财面前，就是大家真面目，就是贪婪的露出来了。就很多人在问那个台银的员工说：“哎、欸，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后来才证实说：“哦，原来根本不是台银的员工得奖
啊，那不然呢？
不是台银的员工，其实是一个退休的小姐啊。那个退休的小姐就蛮有趣的是，她平常就有买彩券的习惯。”然后他买彩券的时候，他会把那个彩券先放在抽屉里面，然后隔一阵子再拿出来看一下。当然他那时候呢，他是用网络上兑奖的方式，好像知道自己中了，可中了之后他没有马上去兑换，然后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就默默的把那个彩券放在那个抽屉里面。他说哇，然后他就一直看着那个台新的员工的新闻，一直吵。然后我想说，那时候他就想说哇，现在吵得那么沸沸扬，我先不要进去参卡，我先就是默默的就是偶尔游个泳啊，就是先沉淀一下心情啦、啊，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大概过了2、3个月之后，才去正式的去领奖，把这笔奖金领出来，这样子。看了这个新闻之后，他说他其实心情就是很平静。他说，其实他说平常他就买彩券的习惯，可他说他觉得他会中奖，是因为他平常就是会去捐一些钱呐、啊
哦，就是有福报啦。
对，有福报啊，就是我去做这些就是善事，其实我也不去计较什么东西。然后这些钱，他就是也是有列举出来说，他这些钱就是有很大部分都是要捐
回馈社会，
捐出去的这样子。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什么呢？明轩，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关于乐透跟彩券的故事。
乐透跟彩券的故事 啊，就是你说，
就大家买成这样子，应该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吧？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知道，也可能不会想知道。
大家可能比较想知道怎么包牌，
对，怎么包牌，怎么包牌？因为我觉得这个彩券， 这件事情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他们都有就是彩券，
一定有，
不管是。但是那时候我在日本交换留学的时候啊，他卡拉古奇就是他们就是很喜欢，就是彩券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文化。
我在香港的时候，他们很爱赛马，其实差不多的概念吧。
对啊，我告诉你，人就是赌性坚强。可是后来稍微查了一下才知道说，其实以公益之名做彩券，其实没有那么多国家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
是啊，那我想要先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叫大乐透。就是以前啊，大家都很相信命运这个东西嘛，就是从很久以前大家都是迷信的，所以 lottery 这个字其实它是源于意大利文，就是它前面 lotto。
Lotalia、
对，不要家里啊，就是意大利好不好？对，那这个
Lotto
Lotto 它其实在意大利文的意思就是命运的意思。对，那它是说最早的乐透其实是在摩西时代或圣经的那个时候，那摩西他就发行了乐透。他为什么要发行乐透？是因为他想要有资金可以去开发约旦河。然后后来呢，到了中国的秦汉，就是他们也没钱，可是他们想要盖那个长城，然后来挡匈奴还是什么的，所以也是用这种数字开奖的方式，就是募钱，拿这个钱去盖，就是比如说国家需要的建设等等的。那我们现在其实最在玩的这个乐透形式，就是在意大利罗马那个凯撒时期的时候的一个形式。我在查乐透历史的时候，我就觉得发现好像有哇，就是好像每一国人都会有这种很酷的一些玩法。因为我查到一个我觉得很酷的，就是在清朝道光的时候
，OK，
就是广东地区他们就很流行一个东西叫微信博弈。不是现在的微信，
是 WeChat 吗
？No， 微那个微是一个门，然后里面是那个微小宝的微，然后它的那个赌的方式很好玩的，就是说当科举考试的时候，大家就会集资，然后呢去打赌说，这一批的考生里面就是谁会中，然后他们就会买那个清单上面的姓氏，比如说就是姓萧的，我觉得是姓萧的，那是状元啊。
OK。
到底是姓什么这样子，然后压多压最多就是中的人，你就可以获得那个大奖。
哎呦，
对，我觉得这是我看到我觉得很有趣的，
太酷了吧！所以就是会有一个考试里面有三个姓萧的，两个姓陈的，五个姓王的
之类的，然后大家压姓氏的，
压姓氏。然后如果你姓氏比较特殊的话，可能就是整个考场里面只有一个姓氏的话，赔率特别高。
对耶，那我们全部压姓陈的就好了。好啦，反正这件事情呢，就是刚刚讲嘛。后来就是那道光的时候请，后来到了光绪的时候，有一个钦差名叫彭玉麟，然后他们就上奏把这个微信彩券的这个行为合法化，就说大家都在赌，那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课税的方式，就是、把钱纳入国库，所以就合法了。对，那其实我们台湾呢，就是在讲到国民政府刚迁台的时候吧，我们也没有什么钱，所以那时候台湾省政府就推行了一个东西叫爱国彩券。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爸爸妈妈讲过
爱国彩券，你有听过吗？
有啊，
我没听过你
说。真的假的？爱国彩券很 Q 你们可以上网，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爱国彩券的样子，它就是会有一些贺啊或是什么那种手绘的图案在上面。那其实这个彩券
有那个国民党徽吗？
我没有看到党徽可是就是有可能有，应该有可能有。
好，你说，
就是它是台湾银行在1950年的时候，它发行了第一期，然后他们那时候都会有口号嘛，口号就是发财不忘爱国，爱国可以发财。笑什么？
这种听起来像是我们某位韩导说什么话？
蛮像的、对，反正他就是喊这个口号嘛，跟民众说
发财外交。
对。多多买啊，买起来啊，就是这样。爱国就是可以发财啊。
对。
然后呢，反正呢，就是他们就发了这个爱国彩券之后呢，就是很多人来买嘛，然后就是可以拿来还一些公债等等的。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最酷的是他们的最高奖金，是新台币20万元。
新台币20万元。
你知道这时候那时候的台湾这个钱可以买什么东西吗？
那时候的台湾这个钱可以买一栋信义区的豪宅，
可以在台北闹区买一栋两三层楼的透天厝，20万呢、
20万。
你要是活在那时候，你现在应该包租公
对啊，如果那时候应该是信义区还没有任何的那个发展，你只要在信义区买一块地，你现在就是也是躺着，
也是财富自由的部分。
对，
反正后来就发现了这爱国彩券。可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东西叫大家乐。有吧？
大家乐，
有吧？这有听过吧？
没有哎、欸，
没有听过。嗯哼，反正1985年的时候呢，就是爱国财团盛行了大概30几年嘛，然后呢，民间就是开始，这是爱国财团是官方的，然后民间呢就是开始一个非法赌博叫大家乐。只是说呢，大家乐开奖的方式，这跟我们上一集讲的那种寄生行销有点像，他就是利用爱国彩券的最后两码来兑奖，很聪明哎、欸。
OK，
对，那因为爱国彩券它是一个合法又很有公信力的一个就是彩券、嗯嗯，所以大家乐就是大家觉得哎、欸、买爱国彩券，那我之余我用大家乐也可以赌啊，我赌最后两码而已、嗯，所以后来呢，大家都开始玩大家乐，然后大家乐疯到什么程度？就是你都有听过一些人是去报名牌，你有听过吗？嗯哼，很多人在那时候会从台北租游览车，然后到中南部的庙去拜求神拜佛，就是拜什么有印宫啊、嗯哼，什么十八王宫这种，就是叫求名牌。然后后来很多人就是因为在赌这大家乐太疯了，赌到倾家荡产啊！所以后来呢，就是大家乐就非法的嘛。但是爱国彩券因为受到大家乐这么风靡的一个行为，所以呢，爱国彩券也收掉了。
OK，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最早最早的一个彩券，
因为大家就是赌性坚强啊，赌得太疯狂了。但国民政府就说：“哎、欸，不行了，我们先暂停一下。
发财不忘爱国，爱国可以发财。怎么样？
这真是政治口号哎、欸！这个我真的很有画面，就是我们的国瑜兄，就是讲出这句话这样
子。对啦，
就是、爱国可以发财啊，
这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啊对。然后现在就是回到现在嘛，现代回到当代的啦、嗯。我们其实台湾彩券分成第一代跟第二代哦。”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第二代。那我们第一代的 logo，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是红色的缎带，然后绕成一个爱心，就是很单纯。然后它官方的名字就是叫做中华民国公益彩券。
嗯哼，哦，那时候公益彩券就出来了，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后来就是会发行那个彩券，其实它的初衷真的跟以前听到那些什么别的国家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真的是希望可以回馈给社会，嗯、帮助比如说原住民啊、身心障碍啊等等的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的彩券就是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玩法，比如说电脑选号，它其实就叫做电脑彩券，或是立即彩券。嗯等等，
立即彩券，
对，这个东西就一直说你
现买现兑，
没错，这个东西呢就到了我们的第二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嗯、哼就是你应该可以想象彩券行长都一样，都是黄色的，嗯哼，对不对？然后红色圆圆的 logo， 但是其实这 logo 的缎带是绿色的，因为后来呢，它是那个中国信托，就是他们的那个 logo 嘛。然后上面的，嗯、就是我们官方的名称，其实还是叫公益彩券，嗯、可是那个 logo 上面写的是台湾彩券、嗯，所以其实你要叫它公益彩券或台彩都是可以 的。嗯，那刚刚讲到一个东西叫立即彩券，嗯哼。其实呢，到了第二代就是现在，就是把它改成刮刮乐 就是现买可以现兑这样子，
刮起来啦，新年的时候就刮起来
了。嗯，那到了我们现在第二代呢，就是多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威力彩，它其实是2008年才有的。
什么？
它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个彩券。嗯哼，嗯，但是我自己啦，我没有买彩券的习惯，但我都买威力彩。我觉得威力彩很吸引人的一个方法，是因为就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那个奖金怎么算的，你知道吗？
奖金怎么算的？
好，我们以大乐透为例、嗯，就是它的算法就是当期的奖金就是会是销售奖金，就是你这次卖了多少乘以56%，嗯哼，就是你的当期奖金。然后它的奖金的分配其实是按比例算，所以每一期你会发现它的奖金都不一样、嗯、对，那他的话就是这个算法就是头奖跟四奖，头奖到四奖就是会先把那些普奖啊100块200块那种扣掉之后，再把剩下的奖金用比例去分，比如说这次扣完之后整个剩下1000万好了，1000万，然后头奖就是82%，所以头奖就是820万、
嗯、哼，
对，然后二奖是6.5%，然后什么三奖是7%，就是他们后来会扣掉那些东西之后再用比例去算这一次的奖金是多少。
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下注人越多，他的奖金就是越高。
对、哦、对，就是这样。那威力彩为什么会这么多人买，可是是因为他是2008年上市的时候，他的奖金就高于其他所有类型的奖金、嗯、他奖金有一个东西很酷，叫做保证奖金。嗯哼，保证奖金头奖一定是2亿， 一定是两亿，所以假设今天累积的奖金或者是大家投入的奖金没有那么多，比如说只有 1.8 亿，他一样算两亿给你。
嗯哼，
对，那一样他也是没有人中奖，他就是无限期的去累积奖金。所以为什么威力财一天到晚都会听到他说，哦，这次上看几亿级，永远都是亿在跑，嗯，就是因为他的玩法，就是他的那个有一个保底在那边。
OK，
但是老实说啦，我是查了一下中头奖的几率，
嗯哼，
威力财中头奖几率只有2200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台湾只能，嗯，可能只会有一个。
嗯，全台湾的人都买彩券，就会有一个人中了。
对，但是大概是这样。但是乐透的话，好像比较高一点，它几率是1300多万分之一。
嗯哼，
对。
我觉得这个几率的话，就跟那个算法，就跟那个玩法有很大的关系啦。
嗯，
明轩有没有买过威力彩？
哦，我第一次买就中了400块
啊！
我觉得是新手运。
那你要不要再来老板支出去买一下？
真的假的？用我的运气，就
用你的运气，我们去买一下这样子。其实威力彩它玩法的话，就是它其实是会有两区，第一区的话是从38个号码里面选6组，
嗯，
然后第二区的话是从1到8个号码选一个。高中的时候应该有学过几率吧，所以就是代表有时候 C38 取6 是前面第一区的那个算法。
C38 取6
我为大家算好，大概是270几万，哦，270几万 OK，
嗯，
然后呢 C8 取是8，哦，270几万乘以8的话会等于明轩刚刚算那个数字，大概是2200万。
对
对，2200万，所以2200万分之1的几率可以就是中奖这样子。
哦，
嗯，就是这个几率其实是蛮低的嘛，就是千万分之，不是千万，是2000万分之1的几率啊。就有人说，哦，就是被这个，
可是那是中头奖的几率，其实中二奖也蛮爽的吧？
对，中二奖也很爽啊，就是有人会去算这个期望值的部分嘛。
嗯，
那期望值的部分，可以去算它。现在头奖是27亿，28是税，然后27亿乘以0.8，
嗯，打八折，
嗯，打八折，
21.6亿。
21.6亿嘛，那21.6亿乘以2200万分之1，大概是90几。如果你今天只论头奖的话，它的期望值大概是91、92。那我们买一张彩券，大概是买一组号码是100块，我今天付了100块出去，其实是负9的，就是我是多付了这个9块钱的。
然后就捐公益，
就捐公益
意思吗？
对，就是可以去这样算。可是我们这期望值的算法，其实是你要把头奖、二奖、三奖的期望值全部都加进去，
嗯，
所以那今天上看27亿或者是更高的时候，它其实期望值是高于100块的，
嗯
嗯，期望值是可以高于100块的，所以就是我今天我买100块花钱买这个彩券的话，我是有期望可以去赚钱的这样子，
对，
这个回归到一个点，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人会有那个轻忽几率的偏误，
什么意思？
他说人的大脑有时候只会把做这件事情分为中跟不中。为什么大家买彩券的时候，大家会想说，就是如果真的中了怎么办？
欸，真的会耶，
就想说，欸，如果我真的中的话，我这个钱要怎么花怎么花怎么花，
真的耶，我已经都想好了。
对，可是其实我们刚说嘛，中这个彩券的几率是2000万分之1，
嗯，
你知道走在路上被车撞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吗？有人算过是大概是2万分之1。
哦，所以比较 先被车撞是吗？是
就是你被车撞的几率比就是中彩券的几率高很
多，可是不会有人去想说我现在走在路上会不会被车撞，
對，
我被撞了怎么办，對，这样子是不是，
對，就从来都不会有人讲说，欸，如果我今天被车撞了我该怎么办啊，对啊，然后说你去买彩券觉得自己会中，你还敢走在路上还滑手机啊，
这跟我们之前有聊过那个就是打那个 AZ 疫苗血栓的几率是一样的，啊，就被雷击的几率也是比血栓的那个几率高很多，可是大家只会想说，欸，我血栓中了怎么办，不会想说，欸，我被雷打到怎么办
对啊，就是大家会有这种就是那种轻忽就是这个几率的问题，就是轻忽，哦，原来中彩券的几率那么的低，可是我觉得我们会一直去想这件事情，可是殊不知有很多几率比它高的事情，可是我们完全不会去在乎，不会去注意
啊，对耶，
就比如说走在路上被车撞，比如说今天被鲨鱼咬到，
可能
被鲨鱼咬到，
可能因为乐透或者是亿万富翁是个梦想，就人还是心中怀有梦想，
对啊，没错啊，就大家就会心中会觉得说啊，如果我今天中了，我该怎么办？
利 有《生动台北》节目都不红，我想我还是单飞自己开节目好了。
啊，明轩没有问题啊，你有满脑子想法跟创意，却不知道跟大家如何分享吗？你对 Podcast 跃跃欲试，却不知道如何下手吗？《生动台北》跟 KKBOX First Story 共同推出 Podcast 新手村创作者育成计划，让你的声音被世界听见。
太好了，那我要开一个前往气质女神的路上，我要正式脱离你，但该不会是你教我吧？
明轩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有我而已哦，我们联手谈性说爱，解锁地球，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十二位知名的 podcast 的主持人哦，与业界优质的剪辑导师共同打造最扎实的 podcast 新手村培育课程哦。podcast 们将成为你们的领路导师哦，带你们从节目的发想企划一路到上传后的宣传哦。你将有机会一对一成为导师底下的学徒，甚至成为下一位 podcast 的讲师哦。
欸，都是比你厉害的创作者欸，那要在什么时候报名呢？
我们分别在7月份、8月份、9月份提供三场 Podcast 新手村的活动哦，欢迎到活动资讯栏位或者生动台北 Facebook 或者上 KKT 上面搜寻 Podcast 新手村，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活动资讯哦，赶快去单飞吧。蓝明轩今天如果中了27亿怎么办？
我每次讲这个问题我都觉得其实我现在还蛮满意自己的生活、但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会先把一些比如说学贷还完之后，我就开始比如说做一每天去按摩啊，做一些医美啊，然后弄一些什么整牙齿之类
的。弄一些医美要干嘛？
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些事情是在你没有闲钱的时候你不会做的、所以当你觉得你有多的闲钱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是不用去考虑了。
OK，
你说医美要干嘛？是不是
医美就是该隆的就隆一隆，该整的就整一整，
隆的部分我会再想一下，
该刮该割的就割一割。
对耶，可能雷射打一打吧之类的。
真的假的？
对啊，
所以你真的27亿就是你会先去把这些事情做完，然后剩下的跟捐出去这样子。
我这些事情做完也不用到10万，好不好？这些事情做完也大概最多也就是3-4万的事吧，5万这样子。对啊，
可是那你就是做梦有没有很奢侈、就是？
没有啊，
就是
我应该会捐一大部分出去。对，我觉得人家有讲过嘛，就是如果你真的中了一笔意外之财，你一定要捐出去，不然你那个命不够硬啊。
命不够硬去花啦，对不对？
对啊，你要捐一点出去，这本来就不该是你的东西的。
对，可是就是那时候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大家有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大家对中彩券很多70-80%人中了头奖之后，到后面就是把所有的钱花完，甚至破产。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大家中彩券的时候说啊，我就是先买个房子吧，先买个房子，
对，一定要买房子、
先买房子买车子啊，然后就是开始就是。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还没中用这个词、就是我那时候也会想说哦，对，我要买房子。可是我买房子，我也会希望是我先用头期款买下来，然后每个月分摊缴。因为我觉得我不可以让自己觉得哦，我现在就是太安逸啦，我觉得我还是要过一点正常人的生活。然后这笔钱啊，我也不打算留给后面的人欸，就比如说以后真的有小孩什么的，我觉得那是他的事。就是你不要让他觉得家里有钱，不然他就会变成废物。本来就是啊，我觉得就是我没有想说哦要留什么东西给后面的子孙什么的，我觉得大家本来就应该为了自己努力。
对，没错。可是就是好，如果中了，今天中了27，你只要把其中的比如说2亿或3亿，不要、就是拿去投资好了。我们今天不要说投资很大的标的啊，不用投资什么 Tesla，
可以买迪士尼吗？我可能最奢侈就是买一座迪士尼的。
迪士尼的 slogan Where Dream Come True， 哇，真的是很适合投资迪士尼。而且 ，anyway，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台股50，好了，就买台股50，你就是躺着了，就基本上你生活花费都不用去担心它。
不是啊，27亿不能够让你躺着吗？
27亿可以让你躺着 啊。
那等一下是一个人躺着，还是全家都可以躺着？
全家人都可以躺着啊？
真的吗？
哦，你想一下，就是你想一下你一个月花费大概多少嘛？就是顶多就是
2万多，
2万多啊？那你乘以12，然后加起来好，我们这样子，你的生活费加上你之后，比如说你要自产好了，你自产，或者是甚至你要买车子，然后当到最后面，你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些保险嘛，就是买保险啊， 那保险买下去之后还有什么额外花费，就是你生孩子可能会花费，那我们说生孩子花费大概也就是那样子，所以你把这些花费零零总总加起来的话，我觉得差不多2000万，一两千万就绰绰有余。
哦，你是说含自产吗？
哦，如果在真的自产，如果你要自产再好一点的话，对，自产如果你真的要买的很好的话，那我们说5000万嘛，5000万够不够嘛？
够吧，
5000万够啊，绝对够啊。
好像是哎、欸，27亿真的好爽。
除非你真的，
那我们先停止录音一下吧。我去楼下先买3张。
这除非你真的要买那种透天的豪宅，然后车要买那种超级，就是
不用啦。
对啊，就是
真的不用。
对啊，那这些钱到底要拿来做什么？就是这个是很多人，比如说你做了27亿，很多人玩这个27亿的改，比如说有人会买下一支足球队，买
足球队干嘛？
买下一支，哎、欸。买下一支棒球队啊，就比如说现在台湾的棒球队现在就是可能需要一些金钱元素，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今天就当买下棒球队，我现在当老板这样子。真的有人中了头彩之后把一支足球队买下来、
哦、那如果你中头彩你要做什么？你不要跟我说你要投到股票里面去、哦欸、你应该不需要了吧。
哎、欸、我真的会投到股票里面去、哦、我一部分先投到股票里面去啊，就是真的就是先拿个几亿投到股票里面去，嗯，对吧、啊？啊，就是你要确保你自己生活过得很好的时候，就是你确保自己生活过得很好之后，你再去想说，接下来这些钱你要怎么，比如说怎么去分配啦，怎么去分配？嗯，比如说1亿拿来，就是1亿拿来投资神农台北。
哎、欸，我们会变大公司，我们可能可以在101上面租办公室吧？
在101上面租办公室嘛？对、啊嗯，可以啊，完全可以的啊，
好爽。
那我们先想一下，就是如果就是我们花3亿来投资神农台北，神农台北要长什么样子？嗯，就是我们前几集有讲到那个双子星大楼嘛，我们先把一层买下来，然后开个小餐厅这样子，然后旁边、
哦、
餐厅旁边再开一些，就是可能
还是你要开一个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吗？
蛮、嗯、好的，
那航空公司好像不太够哎、欸，
不够吗？27亿不够开航空公司？
我觉得27亿应该不太够，
真的、啊？那我们开私人航空公司，
可以买一架私人飞机，
可以买私人飞机，
对，
然后请一个私人的机师，
对，没错。
好爽哦！那各位听众，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
这期就是最后一集喽，烂的。好了，回归到刚刚那个点，就是，可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中了彩券之后，会很容易把钱花完嘛。嗯、那其实就回归到心理学一个点，就是心理账户理论。
什么意思？
他说这个心理账户其实是一个诺贝尔的学者提出的。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在努力辛苦赚钱的时候，我们会很舍不得去花这笔钱。
哎、欸，真的，
真的，就比如说之前明轩在官巴工作嘛，官巴就是从早工作到晚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看见自己的那个银行账户多了一笔钱，
对，
说这些钱是我那么辛苦，每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来打扮。
哎、欸，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样哎、欸，因为神妈的心理账户很浑厚啊，
浑厚怎么说？
不是。就是我自己是一开始没有什么在存钱的人啊、嗯、我觉得我应该是就神妈跟我应该是很好的两个例子，就是我以前没有什么钱，可能一个月的钱就是打平，我可能顶多存个一两千块，可是这个时候我反而很舍得花钱、嗯、就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就这么穷了啊，我就是花去啊，就是这样啊、嗯、对，可是当我真的在官办工作的薪水很稳定，我几乎每个月都是存一半以上的薪水，然后等累积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对，我已经有这么多钱了耶。然后反而你有钱在那的时候，你会每一分每一毫都去算得很清楚，嗯哼，会好舍不得花，就觉得我这么辛苦的去存了这些钱，我要是就是花了就没了，嗯哼，对，反而会很舍不得。我觉得穷的时候反而好敢花钱，我觉得啦。
我觉得确实、欸、就是因为你这个你账户里面的所有钱，就是你每一天就是可能辛苦工作，而且这些工作状况下面又不是你很情愿的，就是 always 都很情愿的做这些事情、嗯、所以看到这些账户里面的钱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我每一分每一毫我都可能要花得斤斤计较，
对，
嗯。可是如果当今天这些钱是不劳而获的时候，今天这个27亿突然飞进来你的账户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呢，就是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就想到了啊，花啦花啦花啦，没事啊没事啊，就是你花钱那个心理状态就会不太一样。
嗯，哦，你说如果那笔钱是不是你自己赚来的钱的时候，
嗯哼，就是这些钱、哦、这些钱就是获得很容易， 不是跟自己赚的没有关系，就是这些钱是获得非常容易
哦。比如说你知道你每一年爸妈红包都会包2万给你，你就会把这个两万很容易的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那如果你今天就是辛苦，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身处台北的人好不容易接到一个 case， 然后呢终于有钱入账的时候，说这些钱这么辛苦。对，就是大家的花钱那个心理就会不太一样，就是变成那个心理账户会不太一样。我觉得就是变成说，如果我们以前很辛苦的存的那些钱之后，突然有一笔这样的钱的时候，我就觉得贫穷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吗？
欸，真的会。
所以我们刚听明轩说要做什么事情吗？说哦，我就花个几万块钱做雷射美电按摩啊，这样子。
对啊。
可是说不是你有几十亿啊？你怎么跟我说就是你就是做这些事情就好了吗？就这个你几十亿的花钱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
啊，
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啊，第一就是中彩券不是那么容易嘛，然后第二就是获得这笔钱的时候，你不一定百分之百会过得比较快乐。
没错，
对吧？
所以我觉得公益彩券蛮好的啦，就是它毕竟最后还是回归给社会。
对
对，就是台湾跟其他国家啊、博弈啊等等，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它最后都还是希望每一年可能会有几亿，就是甚至我记得就是中国信托的那个他们的总裁还是董事长就讲说，不管这个东西赚不赚钱，他每一年都要拨27亿回馈给社会，还有一些弱势族群，给他们一些就业机会啊等等的。
嗯哼，不管有没有赚不赚钱。
对，没错。
OK， 真的太好了。
而且我觉得蛮好的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我们公益彩券可能比如说刮刮乐好了，在卖的通常都是一些可能比如说残障人士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弱势族群在路边卖，就是因为我去查了一下，要怎么样才可以卖刮刮乐，它其实都是会有一些限制，它会优先给，就是开彩券商也是，就优先给这些比较弱势的族群一些机会。嗯，我觉得蛮好，是提供，就是这些钱最终会回归给这些弱势族群，然后也提供他们一些就业的机会。
OK， 这是我们平常在买彩券或是买刮刮乐的时候没有去注意到的事情。
真的吗？我都有注意到，不给面子。
下一期嘛，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买起来啊。还是
我觉得，嗯，好像是耶。
就是我那时候啊，我就想到说，我刚那个时候在做功课的时候，就是想说上一期其实有101里面的员工。
嗯，
我不知道，神妈有没有在里面？就101，听说101大厦的员工哦，就是出租钱包牌。他说101大楼里面的员工啊，总共出了80万。
哦，真的吗？整栋大楼啊？
整栋，他说整栋里面的员工总共出了80万，然后包牌这样子。
嗯，
然后啊，就是包牌就是没有中嘛，就是没有中，
没中啊，
包牌不是说没有中啊，
没事啦，
就是，
回馈社会，啊，
回馈社会，啊，对啊，可是就没中，可是他大概是就是中了十几万，大概有啦。可是你去想一下，就是101大楼里面的员工哦，喔，
要怎么分啊？这
80万包牌，据说是大概有1000多位的员工去包这个牌，就每人出800块。
哦，
每人出800块包牌，这个彩券真的中了，头奖好了，每个人平均他们已经算好了。就是扣掉税实拿17.6亿元，然后所以就每个人平均可以拿就是176万，就他们已经算好这个数学的概念在里面。
好像，哦，好了，听起来好不多，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直在想说几亿几亿，突然一听到176，就觉得有点少。
对，可是他今天就是有一点说，哦，我今天花了800块钱，然后
就有176
这样子，它是一个分散风险的概念。
哦，好啦，不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我们就是看到想说，大家说包牌包牌，我们刚刚讲说台新银行也在说包牌嘛，那包牌到底是怎么包？包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包起来啊，
包起来。我们刚刚说，其实威力彩它的玩法，它是有两区。
对，
第一区是38选6，第二区是8选1。
嗯，
八个号码选一个号码。那有人玩的包牌方式，第一个就是八个号码，
哦，包那个比较少的，
嗯，包比较少的号码那个区，
嗯，
那所以就是12345678，
嗯，
我不管怎样，第二区一定会中一个号码。
哦，
对，我不管怎样，就是开第二区一定会中一个号码。
对，
那就是第一区我都买一样的号码，第一区我都全部都买一样的号码，哦，然后第二区买12345678。那这样花800块钱，
好像还不错啊，听起来好像也损失不大。嗯，
对，可是我不知道用几率的算法是怎么样子。可是我自己一般人我自己理解的方式是，它就是2200万分之8，
就是几率是一样的。
我对啊，我理解是几率是一样的。可是就是好像包牌的话， 他说不管怎样 DH 会中一个嘛。那还有 第二种包牌方式是5600的包牌方式，如果你上网看的话，大家就是5600 5600 5600。
为什么一组是8，所以买56张，一组100块嘛，买56张。
嗯，买56张，买56张嘛，买56张。我们先说第二区嘛，8个号码，
嗯，
除以8，所以56除以8就是7嘛。比如说他第一区要买7组不一样的号码，
嗯，
为什么是7呢？我们第一区总共是38个号码，如果选6个号码的话是6636，可是我要买7张的话才可以把整个号码，整个第一区的号码都轮过一遍了。
对
对对，
我
把这个地区的号码全部都轮过一遍了。
嗯，
那所以就是不管怎样，就是第一区我买7组，然后第二区买8组，那87 56 5600这样子。
嗯，要拿出这5600，真是赌一把，
真是赌一把。可是
好啦，大家买那2000块刮刮乐。
对啊，可是就是大家赌性坚强啊，就是觉得说，哦，好像这个包牌的话，好像就是可以，就是比较那个。大家会觉得说中奖几率比较高。好了，就是基本上来说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讲那么多呢，还是希望就是大家投资理财有赚有赔。
对，没错，
乖乖的有赚有赔，不要就是疯，就是发疯的去买那个刮刮乐或者是微利彩啦，这样子。
对啊，但也祝大家中奖啦。
祝大家中奖。然后如果大家你听这一集，然后听完觉得好像可以买一下的话，中奖的话记得就是生动台北的账户，我就是提供给大家。
我们下面有那个可以赞助的一些连结。
对，就麻烦大家就是努力的赞助下去啊。
对啊，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先这样。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分享留言咯。好，今天要分享的留言呢也是很特别哦。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蛮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时候我跟明轩啊可能工作到比较晚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出我们的录音室，然后录音室外面是那个 Star Hostel 的那个
柜台
青旅的柜台，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要那个拿我的房卡还给他，结果我拿房卡还给他的时候，我看他桌上在播的那个东西居然是生动台北。
真假的？
就我看他在播放，然后在旁边写生动台北，然后就是网路上声音这样子之类的。
哦，所以他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的忠实听众。
忠实听众，然后我真是特别感谢他。我就说哇，大哥你都有在听吗？我说哦，对啊，我每一集都有听。
哇，
对啊。然后呢，他上一集就在听说，就是上一集我们在聊悠游卡嘛，他说哦，我就在听那个波多野结衣的那个卡。
哦，好，那难怪。没有啦。
我就觉得很有趣的是，大哥其实他会都跟我说：“欸，我有听你那个 podcast 啊，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做什么什么什么议题，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也可以开放给听众投稿一下，就是可以做的题目这样子，
好像蛮好的耶。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那就是如果你很喜欢网络上的声音这个系列的话，如果你觉得有一些很特殊的话题想要我们去做，想要我们去讨论的话，都欢迎你可以私讯到我们 IG。”对不对、？IG Sounds in Taipei S O U N D S
底线
I N 底线 T A I P E I， 对，大家可以私讯到那边说，我觉得我想听这个话题，那我们就跟明轩就可以就是讨论一下，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话题哟、哦。
对啊，
嗯哼，好吧，那今天呢就差不多这样啦、啊。还没有东西要补充的话，就是大家、哦、就是接下来下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的 Podcast 新手专栏，然后大家在收听的时候也就是我们
今天这集播出之后呢，距离我们就是报名 Podcast 新手专栏还剩下3天，
还剩下三天、哦、
最后3天，
就是我觉得这次的导师阵容是非常坚强的，
连我都不想当主持人了，我可以去听课吗？
我就直接去听课、欸、真的是这样。对啊、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是报名的资讯都在资讯栏里面哦。好啦，那我们今天自己就先这样咯，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